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终于啊，来到新的一个月了，看到钱进账户头啊，又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娱乐基金该怎么使用了。不过其实这个月已经安排了其他旅游行程了，只是说呢，我还没决定说这个旅程要不要安插一个暗黑的行程。因为这个地方啊，难度其实不算小，而且我记得我在很久之前集数里面有提过这个地方，虽然就只是很简单的带过而已，看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不过呢，如果这地方我如果真的去了，那不论成败，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那我自己当然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抽空去啊，那就大家敬请期待吧。那回到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啊，是 HIV 的快筛，是因为呢，最近回想一下才发现，我好像好一阵子都没有去快筛了。我记得当初开设这频道的时候呢，大概前几集吧，就分享过卫教以及性病检测的重要性。那我上次做快筛呢，也就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左右，所以那个时间是什么呢？几乎就是快一年之前啊。想不到我这频道磕磕唠唠的，
就一个人闲聊的独角戏啊，也可以撑这么久。当初真的是完全没有想那么多的。其实每个礼拜都要想话题啊，然后找时间录音，也不算是轻松的事情耶。很多时候工作一忙起来，真的都有停更的念头。不过一路上柴友们的鼓励、反馈跟互动啊，应该就是支持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吧。那特别是这一两个月啊，来私讯我问问题啊或鼓励的柴友们是频率越来越高了。前阵子还发生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因为我平常都有在逛一些论坛嘛，而且我本身呢是一二十年的 PTT 老乡民呢。毕竟我大学念书那个年代 BBS 正夯嘛，那自然而然我当然有事没事偶尔也会去西斯版逛一下，虽然说大部分的文呢都是废文，没有什么建设性，但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的藏在图文里，提供一些还算蛮有用的资讯的。总之吧，有一天我滑着滑着突然发现，为什么频道的 logo 会跑出来，因为我是用手机版的 PTT， 那它有网址时呢会显示网站的预览，原来是有乡民兼茶友啊，在他的文章里面分享我的频道。在此我必须由衷的感谢这位乡民的爱戴。但不明就里的网友啊，看到这种文章一般的反应都是啊，这八成又是哪个频道主或是频道主的朋友来帮忙推销节目的啦。毕竟这阵子板上呢茶庄的广告文也是夸张多，所以让人越来越难分辨到底这个文章是来真心分享的还是又来推销的。那我由于在 PD 上没有小号啊，所以我完全没有打算要在板上自我推销啊。不过总而言之，当下看到有陌生的茶友愿意分享我的频道，真是非常的感动啦。所以呢，虽然搞一整年呢还是属于玩票性质，不过我还是尽量尽我所能的分享我个人的经验啊，不管是喝茶体验或是相关知识都好。就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快筛的话题啊，虽然不是那么刺激，但我个人是觉得在喝茶这条路上定期做筛检呢是蛮重要的啦。那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个人是觉得会愿意定期做筛检的人应该正是少数吧。感觉一种通常都是从事危险性行为的人才会去做筛检，那如果自己去做筛检，是不会让人家误以为我们就是平常都做这些危险性行为的人。虽然说好像是真的没错，因为毕竟不是固定伴侣嘛，但也没有到很夸张性行为啊，顶多就是五套口交，自己说的五套来，或甚至是走后门，这些都没有从事过啊。所以说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啊，自己没有那么倒霉啊，应该是遇不到的，不想要浪费时间去做筛检。那还有一部分人是觉得呢，如果万一真的不小心中标了，我说 HIV 的部分，因为目前至少 HIV 还是属于绝症部分，毕竟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嘛，所以就算知道得了，好像也不能怎么样嘛。那倒还不如不去验，不用瞎操心，眼不见为净就好啦。那关于第一个部分，虽然说平常如果在做的时候都有戴好，那真的会得几率是微乎其微啊。那就算你是无套口，那要得到也是蛮难的，除非对方刚好是带源者，然后嘴巴又刚好有伤口，然后浓度也特别的高，大概是满口鲜血那种程度，你才确实可能因为无套口然后得到 HIV。那这个其实在临床案例上好像是少到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那种程度。但不管怎样，当你的伴侣呢是不固定的，而且就有可能会是代孕者的情况下，那我们自己会得到几率就不能完全的排除吗？那至于装作不知道眼不见为净吗， 其实我也是可以理解这种心态，毕竟是真的无解嘛，倒不如就开心过日子就好。那虽然说 HIV 到目前为止依然是绝症啊，不过以目前的疗法来说，其实它可以降低到几乎侦测不出来的程度了。那在这个情况下，甚至可以视之为它不具传染力的。那有些艾滋病患者呢，甚至可以在这个情况下甚至生儿育女都可以，并没有把自身的病毒传给下一代。所以说得 HIV 这件事情呢，已经不像以往听起来这么无助了。至少虽然说还是要吃药控制啊，但是只要控制得当，它可以让你像正常一样过生活，甚至有一样的寿命。那目前台湾有追踪的 HIV 的患者呢，其实有 95% 已经有成功的控制他们的病毒量，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啊，没有以前听起来那么绝望了。那与其装作不知道而不小心拖延病情，那倒不如早点接受治疗，避免把爱散播给妹子以及柴友们嘛。毕竟大家出来就只是要轻松喝一杯，那如果三不五时都有带源者呢出来工作或是出来消费，那真是相当的困扰啊。所以说无论是为了自己啊，还是为了大家，定期去做筛检还是有利无弊的啦。但我就算讲这么多啊，一定还是有人觉得啊，这是不是会很麻烦啊，我的身份会不会泄露出来啊等等的疑虑。那我就可以以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目前的情况啊，你如果要匿名的筛检啊，或是得到试剂的管道其实是相当多的。那医疗院所部分呢，现在应该是目前每个县市都有不少的医疗院所或是民间团体啊，都有提供匿名筛检的服务。那如果你真的脸皮很薄啊，不好意思面对这些医护人员的话，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自己购买试剂。那试剂有分唾液型的跟血液型的，虽然我之前买到都是只有唾液型的。那卫生署网站也有列表呢，有不少药局诊所呢是有提供你现场可以直接购买这些试剂的，只要你填写一些匿名的资料。那如果就是不想面对的人呢，有些地方也是有提供自动贩卖机的。那如果你觉得连自动贩卖机你都觉得很害羞，担心一个人在机台附近鬼鬼祟祟的会被旁边人怀疑，那你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购买，然后超商配送。当然你去超商取货啊，就不用担心那个盒子上面有大拉拉的那个啊艾滋试剂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不用担心这种东西了。那试剂的价格是200元，那如果你是超商取货的话，你还要加45块的运费。但如果你有上网登记你的测试结果的话呢，他会给你一张免费的兑换券，让你可以免费兑换下一次的试剂。所以你如果平常有定期筛检的习惯，其实这个成本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便是这样，就连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都还要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做检查，因为反正这几率应该很低吧。然后去拿试剂或是去做筛检的时候，会不会遇到旁人或是医护人员异样的眼光呢？那后来发现这些真的是我自己想太多，起码这些医护人员呢，毕竟他们平常要接触这些匿名筛检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就是稀松平常。那我第一次尝试呢，其实是去诊所买试剂。那毕竟我本来想要找那个自动贩卖机的时候，那自动贩卖机的点真是没有很多啊。那刚好当时住的地方附近有间药局呢，就是特约的诊所，还有贩卖试剂。于是就找了天呢，趁着没有很多的时候呢，就去柜台向药师问的 HIV 的试剂。那他们反应呢就很平常，就跟你要买一般的试剂一样。不过他们还是有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填写一些基本资料，包括你的昵称啊或什么有的没有一些资讯。当时药师还笑笑跟我说，哎，那你就看三个人随便填什么就跟着填就好了。那间药局呢只有卖唾液的试剂，我不知道其他药局有没有卖血液的试剂。那检测方法当然里面有附，那卫生所网站上呢也有示范的影片，那这边就不班门弄斧了，反正大家自己去看影片就知道怎么操作。那相信大家在经过新冠的摧残之后呢，要做检测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事情了。而且唾液的检测呢，比起这种搓鼻子啊，新冠的搓鼻子还简单的多。所以我相信啊，目前要教大家做自我检测应该是驾轻就熟了。那这种事情都是这样，一回生二回熟，那之后定期的检测其实也花不了什么太多的时间。要去拿试剂的管道也很多，那我会把这些连结呢放在我的描述栏里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顶多啦，你如果可能是跟家人或朋友同住的话呢，那个试剂用完或是那个包装呢，还是要好好打包处理一下，不然一般人看到还是容易做过多的联想。虽然说如果平常就是固定的伴侣的话，好像就不太会有人会去做这样的筛检的。虽然说卫生所网站是建议啊， 如果你有五套的性行为过，那建议就是一年做一次的筛检，除非你是非固定伴侣的话，再加上其他一些比较危险的性行为，他才会建议你是大概3到6个月就要做定期筛检。那像我这次隔了快一年啊，实在不是好榜样。那想说之前都是去诊所拿唾液的试剂啊，那这次来试点不一样好了，看看医院的匿名筛检呢会不会比较更专业一点。那这边卫生署也有提供了各医疗院所的名单啊，可以提供匿名筛检的，那这些都有电话，那你要去之前呢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啊，而且不能预约当天的，都是预约起码明天以后，至少问过几家医院呢都没有当天预约的，所以大家不要心血来潮就傻傻直接跑去医院，要记得先打电话预约好时间再出发。那当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呢，医生先交代我在某个诊间外面等，等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就叫我进去。那那诊间呢，从外面也看不出来他什么特别的诊间，反正就是外人看你也不会起疑心的那种。那进去之后呢，医生也没有问你什么太多理由啊或原因为什么要来做筛检之类的，反正就是填写一些基本资料，那虽然名字不是真的，但他们还是要立案追踪一下。那整个过程呢完全都是免费的，而且它不限于国人啊，你如果是外国人持外国人的护照，你也是可以来做检测的。那医院用呢就是血液的试剂的，就是在你手上打个小洞，然后把血滴呢挤到试纸上，然后就静待结果了。那我有跟医生询问过就是唾液型的跟血液型的差别，他是说这两种其实准确率应该都算很高了，不过唾液型的差别呢是他的空窗期呢建议是要达到3个月，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最近的3个月得到的话呢，他有可能是检测不出来的，但医院用的血液的试剂呢，他的空窗期大概就是2到4周而已，也就是它的空窗期呢可以缩短到最近的2到4周。我觉得这个间隔时间对我每个月都有在喝茶的人来说应该是比较适合一点的。那等待试纸呢跑出结果就还要等个几分钟，但虽然说绝大部分情况呢都觉得自己应该是 safe 的，但不管几率再怎么低啊，总是会有发生的可能嘛。那直到最后一刻看到阴性的结果，还是有松口气的感觉。那之后呢我还跟医生问了一些其他问题啊，比方说其他性病的检测啊，或是 HIV 的预防性用药 PrEP 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关于一般性病检测部分呢，目前除了 HIV 之外，如果要测其他淋病啊、梅毒啊等等的，还是得要去泌尿科去挂号。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出现症状的话，那当然是不用付额外的费用啊，检测的部分。那如果你没有症状呢，你还是可以自费去做检测的。那这个每个项目的费用呢跟所需要的时间呢都不太一定，比方说如果是 HPV 的筛检的话，它那个费用都要1-2千块，那所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淋病或梅毒的话，那个在外面的一般医疗院所都有提供快筛，就是你当天马上就能得到结果了，它那个费用也不是很贵。那我自己后来做一些功课啊，发现这个性病可以检测项目还真是5花8门嘛，还有什么5合1啊，或者甚至是9合1等等的。那价格从最基础的3-500块到那种全包大包的4-5千块都有可能。我是还蛮有兴趣想要多了解一下的。不过平心而论，要在一般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去做这种全套的检查，好像还是多虑点。毕竟绝大部分的性病都是有症状的，通常光是用看的或是用闻的，或是你身体有痛感的话，你都知道身体有异状了，该去做检查了。但你如果到那个时候再去挂号，那检查就不用钱啦、啊、对不对？还有提过话就是啊，那个 HPV 的检测费用还真的是不便宜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或金钱的话，还是花点时间去打9价的疫苗，应该还算是不错的投资啦。另外 PrEP 的部分呢，意思是说目前以正规的药厂进价管道呢，一个月的药量下来要10000多块，实在是不便宜啊。那不过他们好像一些什么合作计划，那只要填写一些资料呢，好像就可以一次拿到3个月的量。是说10000多吃3个月，好像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的样子。而且 PrEP 就只有防艾滋而已，所以说其他性病呢，你不带保险套还是有可能会得到的。所以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喝茶想要误套而去使用 PrEP， 好像有点太异想天开了，还是乖乖穿小浴衣就好了。那最后结束检测出诊间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整个过程也不过就1.5个小时而已，中间还包含我问一些有的没有问题的时间，我个人感觉是还蛮不错的。那如果你对这方面有特别有疑虑的想要问医生的话，我觉得蛮值得来做匿名筛检的。 那如果你是喝茶次数比较频繁的话呢，我也蛮建议来做匿名筛检的。或是你如果要买试剂的话，能买到血液试剂的话，应该是会更好一点。当然，如果不喜欢你的手指头有事没事被打洞放血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最后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平常就是有喝茶习惯的，或是你平常的伴侣呢，就不止一位。那不管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别人呢，还是定期做一下检查，看是半年做一次，或者一年做一次都好。然后不要觉得喝茶或者什么奇怪的行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其实大家都不会在意这些的，甚至连问都不会问。所以很多情况的尴尬或是害羞啊，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其实抱持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就跟平常的例行检查是一样的道理。然后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啊。我知道甚至有人连定期的健康检查呢都懒得做，有时候就是不想面对吧，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得开心就好。这也是一种生活哲学啊。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少都出一点力呢，能打造一个可以更安心健康喝茶的环境，这样呢对大家也都有好处嘛。好，那我们这周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咯，那我们就下周再发车啦，大家拜拜。